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今天来到你的圣殿，真的是让我们能够以一颗谦卑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求神膏抹我的口，使我所出的乃是出于你。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位，在今天都能够更认识我们这位伟大的神，也更认识他是如何的爱我们。求你让我们的一生能够蒙福，能够在神的带领之下，能够真的是活出更丰盛的人生，更少的压力。我们感谢神，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失眠呢，一般来说照着周期呢分为三种，有暂时性失眠，也就是你在这一周之内有几天的失眠，也有就是有短期的失眠，就是已经超过两三周了啊，两三周之内每天可能有四天都失眠，就是可能是短期失眠。长期失眠就是超过一个月以上，就是长期失眠。美国的调查统计说，我们比100年前的人少睡 20%， 超过 30% 的人有失眠的问题，三分之一的人曾经在一生中有某类失眠的问题，超过一半的美国人因为压力或焦虑而失眠，60岁以上有 40% 到 60% 有失眠的问题，女人比男人更容易患失眠症， 35% 的失眠患者和 家族的历史有关，90%的忧郁症患者有失眠的问题。美国有1000万人需要医疗辅助睡眠，失眠者肥胖比率增加27%。哇，这个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啊。那其他我看到的，找到一些统计，就是世界来说，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有失眠的症状啊。那不一定是长期失眠啊，这只是失眠症状啊。大陆呢有30%的失眠症状，台湾呢大概有20%的失眠症状，香港比较高。可能香港的那个压力特别大啊，40%，而且里面还有12%是长期失眠。那长期失眠就是他失眠超过一个月以上，蛮严重的，叫长期失眠。澳洲呢，就是刚好在中，就跟全世界差不多哈、反正发展中或已开发国家大概都是三分之一。澳洲有30%有失眠症状，5%是长期失眠的，所以还好，住在澳洲的人压力没那么大，没有香港那么大。那在这长期失眠的当中，有75%是因为医药、心理和身体等因素，25%是原发性，原因不明。但其实说原因不明，可能它还是因为有一些事件发生所影响。然后通常这种原发性失眠到最后会变成是因为害怕失眠而失眠啊，因为害怕失眠而失眠，就是一开始已经失眠了，然后变成一种症状，然后每次都怕说自己睡不着，反而更睡不着，那种叫。比较是原发性的失眠。那失眠最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压力。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就是呢，神怎么能够帮助我们就是能够真的是超越这个失眠这个压力带来的失眠。那所以你也不要说因为我今天讲了这篇道那你就完全不看医生那也不对。但是如果你有失眠的问题，你还是应该要先祷告，先交托。当然也是要看医生。那诗篇第四篇呢，就是一首晚上的祷告词。第三篇是早上的祷告，第四篇就是晚上的祷告。那作者呢是大卫，大卫也有类似的情况。第一节他就告诉我们，他处于一种压力山大的状态。那你看他第一节就说：“显我为义的神啊！”他说：“显我为义的神啊！”诗人的意思是说，神知道他是义的，也就是无辜的。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上帝啊，唯有你知道我的无辜。所以从第一节和第二节合起来看的时候，你就看到
他在第二节说，你们这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
所以你看到他被人攻击，而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上流人。上流人是什么意思呢？有名望，有权势，有地位，可能有财富的人，也就是影响力很大的人。所以从第二节我们看到呢，这些影响力很大的人，这些上流社会的人，用虚妄和虚假来攻击他。虚妄是什么意思？就是空的或莫须有的。虚假就是不真实的谎言。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些影响力很大的人用莫须有的虚假的谎言来攻击大卫。这有点像是什么时候呢？像岳飞当时被诬告的时候，被宰相秦桧所诬告。宰相秦桧当时就诬告岳飞谋反，要害死岳飞，有点像是这样子，就是用一种不真实的莫须有的这种谎言要来害人。那 我们知道秦哙当时是宰相，所以他有权有势。当你有权有势的时候，你要害一个人就特别的容易。
所以在诗篇，大卫在这边写的是这上流人，
意思就是说这一些人都是有权有势的人，而这些人要来害他就更容易啦。那这些人里面呢，不是只有一个，
因为他说是你们啊，他说啊、在哪里？你们这上流人，
所以不止一位啊。那岳飞就只有一个秦哙，但是呢，大卫他是有一群人要来害他，有可能这是延续在第三篇啊、他被儿子押沙龙追杀的情况，但也有可能是在他的其他情况、其他时候所遭遇到的困难。但无论今天是什么样的情况，最重要的是，当他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要怎么面临这样的问题，怎么样不因为这样的问题而失眠。这个世界上呢，有很多人事物会为给我们带来压力，很多时候让人最受不了的就是什么？被冤枉。大卫就是在被冤枉的情况。被冤枉是什么情况呢？明明你没做，但别人硬说是你做的。更糟糕的就是，那个人如果他的影响力很大，他在社会上有名望，或者是有权势的人，他在诬告你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变成只能吃哑巴闷亏，哑巴吃闷亏。有一种老板或经理哈，最让我们受不了的是什么？就是呢，这个老板或经理夺取下属的功劳或其他经理的功劳和荣誉，然后在其他人面前贬低下属或其他的经理。做好的话呢，就是因为这个经理；做不好的话，就是因为你。这个时候，大卫就在这个情况，他是很无辜的，所以他在神面前说：“显我为义的神啊，你能够证明我的无辜的意思？”他很无辜，但是他却被人诬告，所以他很怄，就是好像心里堵得慌，因为别人都不相信他所说的，只相信那个影响力大的人说的，或而且不是一个，是一群。然后这样子的压力呢，就不单单是影响他跟神的关系，影响他跟这些人的关系，也影响他跟其他人的关系，这样就造成很大的压力。大卫被其他有权势的人来冤枉，压力有多大？
在第一节我们看到，可以看到他的压力，他说：“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
困苦的原文是窄的意思，也就是说
我在很窄的当中，就很大的压力，很窄，没有地方可以动的感觉，好像被牵在这个山崖里面那种感觉，我在困苦那种窄，被压住的那种感觉。
那他说就是，然后这里说到宽广，就是拓宽空间的意思，就是我在很窄的时候，但是就是没有空间，到处受压，但曾经神在这种情况下使他宽广，所以代表说这不是他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压力，他以前也有面对，曾经面对这样的压力，但上帝使他宽广。我在想来想去用什么比喻来解释呢？这就好像真空袋，你知道有一种真空袋，它在能够，如果你把棉被，师母很喜欢的叫真空袋，就把棉被放到真空袋里面，然后怎么样，用吸尘器，然后那个真空袋就压缩压缩压缩，对不对？变得很扁啊，不管是棉被啊，或者是那个枕头套枕头啊，都会变扁。可是如果你想象当你在被那个真空袋吸走这些空气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你在里面，你会怎么样？假如你就是那个枕头，假如你就是那个棉被，你的感受会是什么样？你会怎么样？你会觉得到处都是压力，没有办法呼吸，然后整个人被压着扁扁的，快垮了那种感觉。这个就是我认为就是大卫那种感觉，大卫现在的感觉就在真空袋里面，但是他记得神曾经帮他打过这个，打开过这个真空袋的盖子。你知道真空袋一打开那个盖子，空气就进去了，那东西又恢复原状了。他记得神曾经让他有这个宽广的空间。这就让我想到一件事，就是呢，压力呢不是你今天解决了就没有了，压力会一直回来找你的。曾经解决了并不代表将来就没有压力了。如果你曾经因为压力失眠，你可能将来或者是以后会发生类似的状况。那在这个时刻，这是一个晚上的时刻，他就向上帝祷告说：“求你怜悯我，听我的祷告。”我们知道他跟神的祷告呢是真心实意的，他求神应允他，他求神，他呼求神，求神听他的祷告。那在第一节的后半呢，他就说到了：“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可是到了第三节，我就发现很特别的事情是，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所以很特别的地方是在第一节的上半，他说我呼吁求你应允我，
第二节他说求你连续我听我的祷告，越来越好像就是确认上帝在垂听的意思。到了第三节他却变成一种就是英文是 statement， 就是一种宣告，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他的祷告从一开始的求，还有似乎越来越清楚神在垂听，到最后他确认确认上帝在垂听。他是怎么样从一开始的这种求你应允，到最后他必听我的。如果你了解到这一点，就可以帮助你知道要怎么样祷告。那我发现呢，在他这个过程当中呢，当他越祷告，他就越默想神在他身上，还有神的本身啊，那他就确信神已经垂听。他知道神垂听有三个原因：第一，神曾经帮他解压过。他说我在困苦中，也就是很窄的，原文很窄的意思，我们刚刚讲了啊，我在很窄的这种压力当中，你曾经使我宽广啊，为我开道路的意思啊，或者是让那个空间更宽广的意思。他知道他的祷告越来越蒙的神垂听，因为他记得神帮他做的话，做的事情，神曾经帮他解压过。如果神曾经帮我解压过，代表他现在还是能够听我的，在帮听我的祷告，帮我解压。第二点，他发现神是一个怜悯的神。他说：“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当他抓住神的怜悯的时候，他就更清楚知道神是会听他的祷告的神。到最后，他怎么样能够变成就是必听我的祷告呢？因为他知道神必定看顾属他的属神的人。他说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好，前面这段经文我们说第三节，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虔诚人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顺服神，跟随神，信神的人。他知道他现在是属神的，神已经把他和其他人分别出来了。其他人是哪些人？就是那一些不愿意跟随神的，不顺服神的人，神把他分别出来了。大卫自己知道他是被神分别出来的人，所以神必定垂听他。他能够就是在祷告当中，他越来越确定上帝的怜悯。
我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实在这里，到最后祷告的中间的默想是非常重要的。你在祷告的时候，你的思绪在越来越贴近神，越来越思想神，越来越想到神是什么样的神。所以你边祷告边认识神，就更确认神会垂听你的祷告。当你压力山大的时候，当你无法沉眠的时候，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其实是祷告。但是这种祷告不是没有思绪的祷告，而是真实的在神面前默想上帝本身和他的作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越来越确信神已经垂听了你的祷告。这很有意思，也就是说你在祷告的当中，你好像只是在跟神说话而已，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慢慢的你对神的认识借着你的默想能够加添你信心，到最后你知道神已经垂听，这种确信是非常强的。很重要的事情，也许你的祷告不能太短，也许你在祷告的时候要真的好好的默想上帝，你才能够到达一个程度，就是确认上帝已经垂听了你的祷告。他在祷告当中他就认罪悔改，不是他，是他要其他人会认罪悔改，就是那些伤害他的人。
直到第四节他说，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理思想，并要肃静。第五节说，
当献上公义的祭。这段经文非常难解释，
为什么？因为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保罗拿着这节经文直接在26节说，在以弗所书就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放在这里的话呢，其实这个生气跟畏惧是同一个词，也就是说这个词可以有两种解释，要么就是你们应当畏惧，要么就是你们应当生气。你们是谁呢？
你们是指着那些伤害他的人。
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就是一种负面的解释，你们生气却不可犯罪，意思就是说你在床上思想的时候，在你床上想生气，想要发出你的怒气的时候，但不可以将你的怒气发出来，
也就是要那一些伤害他的人在床上思想的时候限制住自己的行为，把那种心里的怒气限制在心里面，不要让它发出来。
这跟后面说的有类似，就要在床上心理思想必要肃静或安静，也就是说你要说谎，
要用说谎来诬告人的时候，你不要说出来，你在心里说好过你说出来。意思就是说
你要不要将你心里的邪恶的念头发出。
所以第一种解释是负面的，他要那一些伤害他的人在床上，就是晚上睡觉前思想的时候，你如果要把生要怒气发出来的话，他宁可你限制这些情绪在你自己当中，不要把它发出来，好过你发出来。这是负面的看，只是限制情绪而已。
第二种的看法就是正面的，你们要畏惧神，不可犯罪，也就是说
你们已经做错了，
不要再做错了，也就在神面前认罪的意思，不要再做错了，而且要在心里思想，要安静，意思就是说在上帝面前安静的默想神并悔改。
所以有两种可能，负面的话就是在你们这些伤害我的人就是诬告我的人，请你们呢在这个睡前呢就是控制你们自己的思想，不要再去伤害人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请你们在睡前呢好好思想你们的罪，在神面前认罪祷告安静默想。一种是负面，一种是正面的。那这里呢到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呢？第一种比较是控制自己的情绪，第二种呢就是默想而悔改。我想来想去，我觉得这两种都有可能，我不知道是哪一种，到底是要生气但是不要发出来，还是要敬畏神不要再犯错，到底是哪一种？我觉得两种都有可能但是呢无论是哪一种呢，我们知道他最后的答案是一样的最后他说什么？最后要怎么样？第五节我们一起读，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依靠耶和华。所以意思就是说呢，到最后你最后的结果，无论是只是负面的来抑制自己的行为，有那些思想但是抑制自己的行为不要发出来，或者是正面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跟默想，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都要追求公义的思想和行为，成为神喜悦的人，要依靠神大卫其实呢在当时他不是恨那些人，他反而呢劝那些人到最后是要他们能够追求公义，这样就能除去罪恶的思想和行为。
我觉得这就是在对我们说话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依靠耶和华。
因为呢当我们被人诬告的时候，当我们碰到很不公平的时候，当我们碰到很大的压力的时候，我们会睡不着，可是你不要忘记，你也可能是造成别人压力的人，你也可能是那个伤害人的人。所以当大卫在对那些人说话的时候，其实也是对我们说话，因为我们可能就是那些伤害大卫的人，我们自己不知道，甚至我们知道还故意的去伤害人，这就是我们有多坏了。我曾经说过，罪是有重量的，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甚至我们不自己不太清楚的时候，其实已经罪在我们心中已经开始给我们压力了。不知不觉当中，你在对不起人的时候，你自己会觉得坐立不甘，你会睡不着。有一句话说，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半夜敲门心不惊，一种是半夜不怕鬼敲门。那不管哪一种，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如果你在常常得罪人的人，你有得罪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还债，你晚上没有办法安稳的睡觉，因为你做错了，你害了人。但是请问在这里有没有人保证说我这辈子没伤害过人的，请你举手。这辈子没伤害过人的感谢神，你们没说谎，感谢神。每个人都伤害过人，对不对？所以大卫在说的这些人当中，我们其实也责无旁贷。你不要以为你就不是大卫说的这些人，其实你也是，你也在伤害别人，甚至有的时候你自己不知道。所以呢，在睡前你要睡得好，你要好好的想一想里面有什么恶念，有没有行出什么恶行没有，在神面前悔改。你需要
像这里说的献上公义的祭，也就是说你重新立志在神面前以公义行公义好怜悯来献上公义的祭，这样才能够讨神的喜悦。又当依靠耶和华，意思就是说不要再靠自己了，完全交给上帝。
你自己你会发现如果你真实的在前面前省察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真是个罪人每一次你都会重新再犯一些你不应该犯的错误，每一次你都会重新的再对不起上帝，对不起人。当你在神面前省察的时候，你就能够得到神的赦免完全的依靠他。你靠自己是没有办法解决你的罪的问题，你一定要依靠神。你越认识自己的人，越知道自己真的无能来解决自己的罪。当你愿意去献上公义祭的时候呢，在你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呢，你知道神已经赦免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圣经上说只要你真心的悔改就一定得赦免。
然后他这边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说并要什么？要心理思想，还要怎么样？
是什么？安静的意识。那现代人怎么样？看很多的事，还有用很多的3C 产品，包括微信啊，包括什么啊？所以尤其是电视，有一个统计说，可能微信就是3C 产品的影响还不大，还不是很大，反而看电视的影响比3C 的影响更大。那这个是统计出来，但我也不知道有多少确实性。但在这里呢，他叫我们安静的默想。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有睡前看电视的习惯有没有？有啊，也不少嘛，齁、哦。对啊，齁、哦。有睡前看电视。但其实呢，如果你要真的睡得好啊，可能你睡前不是看电视，要肃静，要默想，要祷告。那可能在睡前30分钟就不要看电视了，就安静的默想。那很吵杂的音乐或者电视都不好，而是要在神面前好好的默想。当你以前在黄彼得牧师的课上面呢，他跟我们说，他说每天早上起来呢，就要求神保守我们今天不要犯罪；每天晚上睡觉呢前呢，就要求神，就要在神面前省察我今天犯了哪些罪，不要再带到明天去，求神赦免原谅。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排毒的方法。每天的早上就求神保守我的一天，每天的晚上排毒，在神面前默想，然后求神来就是赦免我们的罪，把那些心中的苦毒、伤害人的这些罪恶把它排出去。当你和神的关系好了，你自然就好睡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呢，大卫虽然是那些人伤害他，但是到最后其实他是鼓励他们要去依靠耶和华的，他的心还是为他们好的。再来我们继续看下去，说
可是在那个时候呢，
当你在压力很大的时候，有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那谁能够真的帮助我们？我现在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当你
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
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我想请问大家几个问题。第一，神有没有垂听他的祷告？神有没有垂听他的祷告？有的举手。好，请放下。没有的举手。不知道的举手。好、哦、谢谢。很诚实。有，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说神必垂听，所以他已经这个成为一个确定神应许的祷告，所以有。那请问他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有的举手。没有的举手。他的问题没有解决。那请问他开不开心？开心的举手。不开心的举手。你自己不开心还是他不开心？他开心。
为什么？他说你使我心里快乐，他是开心的。
他平不平安？平安的举手。哎，这个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这里写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嘛？所以他睡着了，睡不睡着？睡着了。所以很特别，神听了他祷告，问题没有解决，但他开心平安睡得着。为什么？我问题没有解决啊，我之前的压力那么大，我现在的压力还是一样啊，我那些事情并没有解决，因为他晚上一个人在床上睡觉前祷告，那些压力那些问题还在那边呢、啊，压力还是在外面来的，压力没有少啊，但是他却可以睡着，却有平安，却开心。我们接下来就要探讨这个问题，他是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那我们前面已经看到，那些伤害人的啊，只要你在神面前好好的认罪悔改，默想安静，你就能够睡着。但是大卫这种人怎么办？他被人伤害的人心里那个不平之气更多，有的时候他甚至会怀疑神，
因为其他人就会说，那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呢？
代表就是上帝根本就不管你了，所以你会有可能是怀疑神，你可能会想说，谁能告诉，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谁能告诉我们神为我们做了什么？神如果是公平的，你是被诬告的，为什么神不伸张正义？
于是这样子的这些话呢，这些在人的面前，我知道很多人可能耳根很软啊。那耳根软的人呢，当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呢，他心里就开始产生对神的怀疑。
你是公平的神，为什么你不伸张正义？我现在有需要，为什么你不做一些事情来帮助我？那在这个时刻，我们在别人跟我们说一些对神的控诉的时候，我们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你除了恨那一些伤害你的人之外，你还要继续责怪神。但是这种选择到最后的结果是， 你跟神的关系也不好了，跟那些伤害你的人关系也不好了，跟那些就是听他们的话语的人也不好了，于是你压力就更大了，你就更睡不着了。这是第一种，你选择要跟怀疑神的人，你很可能就是更睡不着。第二种呢，就是大卫的选择，他的决定是什么呢？他要求告神，寻求神，建立和神的关系。
这里讲到说，他求你扬起眼来光照我们。他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他在想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想到民数记。我们一起来读民数记好不好？民数记六章22到27节，我们一起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们要知道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所以在大卫前面这边说到说，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他心里所想到的经文是在民数记这一段。那这段经文呢，也就是以色列人常常被祭司们在神面前祝福的经文。这就代表说，大卫在想这句话的时候啊，就是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他想的是这一切所代表的。那这一切代表什么呢？赐福呢，就代表呢，神要赐下一切的丰盛给你，很丰富的人生，包括物质上的，包括精神的层面，各方面的富足，神要赐福给你。保护，神要保护你，保护什么呢？也就有带领、保护、守约、守他的守神跟人立的约，还有看顾你的意思。那他说神要光照你，施恩于你是什么意思呢？就代表光照，代表神有同在，神的同在会带来恩典，包括他的赦免。恩典就是包括他的赦免，是我们不配得的，这样的恩典会临到你的身上。还有呢，扬脸，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如果神转脸不顾的时候，有几段经文在讲，当神转脸不顾的时候，这代表神的愤怒，代表以色列人做了一些违背上帝的事情，违背良心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就是代表神的愤怒。所以转脸就代表不管你了，代表他的愤怒。扬脸就代表呢，神看着你，看顾着你，要和你有好的关系。然后平安是什么？当神向你扬脸，也就是他要跟你建立更好的关系的时候，神就会赐下全备的生命平安。这里的平安不是只是一方面的平安，而是全面性的平安，这里包括物质、家庭、社会和信仰。
所以弟兄姐妹，每一次你知道，当大卫在听这些祭司在祝福的时候，这些祷告、这些祝祷当中，他把它都记下来了，然后他应用在自己的祷告生活当中。我发现这就是最标准的用经文来祷告。怎么样用经文祷告呢？就是你把你学过的圣经的经文放在你的祷告当中，就更能够扩张你祷告的境界。他这个时候脑海里面想的就是上帝的这种应许，
包括这所有的一切。
简单的说，这里的祝福就代表着神的同在和神的看顾，而神和人有美好的关系。当大卫在这样祷告说，神啊，求你扬脸，求你赐平安的时候，他脑海中就充满了这一些神对以色列人的好处，神给人以色列人的祝福。他会充满那些过去他的祖先，神怎么样看顾这些人，给施了这么大的恩典和慈爱。我相信他在思想的当中，他就发现，原来我的压力很大，但是神的爱比那些压力还大。原来我自己在里面想到这些人对我不好，但是上帝比那些上流人还要上流。我相信他在心里所思想的就是，上帝在旧约这一切的好处都要临到他，神的爱要包围他，神的手要保护他，神的面要和他面对面。他的脑海中应该是有一个伟大慈爱的神，高高在上的神，但又却愿意和人建立好关系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要好好读经呢？因为他如果不好好读经，他对神的认识就是很粗浅的，
他在祷告当中他就没有办法很清楚的默想神是谁。但是当他神的话语常常在他心中的时候，在大卫的心中的时候，他祷告的时候，他就能够更清楚上帝是什么样的神，而借着这样子的跟神的认识，他能够建立跟神更好的关系。他知道上帝是怜悯他的，上帝是爱他的，上帝是想跟他建立关系的，上帝要跟他面对面了。当这个时刻他对神的认识越深， 他就越快能够从那一些亚历山大当中走出来，因为神的同在就是最好的新药。之前的大卫是什么样的人？在压力之下，他的眼光聚焦在问题上面，他一定心里会一直的钻牛角尖，在想你这些人有钱有势还诬告我，我没有错，我没有错，我没有错。他肯定是一直在想这些，上帝在哪里，上帝在哪里，上帝在哪里，他肯定是一直在想这些。但是当这些压力当中，他开始跟神祷告的时候，在祷告当中，他就把眼光从人的身上转到神的身上。他发现神比那些人都大，他发现神愿意和他建立关系，他发现旧约的这个上帝是给以色列人多么大的帮助，今天也要帮助他。也就在这个时刻，他的祷告有转换了。他祷告的就变成说，你使我怎么样，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所以大卫在追求的不是外面的丰盛，是里面的丰盛。里面的丰盛比外面的丰盛更重要。我们一起说，里面的丰盛比外面的丰盛更重要，里面的喜乐比外面的喜乐更重要，里面的平安比外面的平安更重要。弟兄姐妹，当他认识到上帝的时候，上帝在他的眼中，就当他在祷告当中，我相信神这种全面性的图画就让他看见神跟人建立这个关系，而这样的关系让他心中有大喜乐。这种喜乐是里面的，但是却胜过那外面丰收五谷新酒的人。也就是在社会上，一般人就什么最喜乐，就是我收更多的钱，我更丰盛的这个，我有更多的财富就很开心。但是他里面的快乐远远大过那些外面的快乐。然后他说什么？我必安然。这个安然呢，希伯来文就是 shalom 的意思。我们知道 shalom 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就是平安的意思。所以这里安然就是我要平安的，而且躺下睡觉，其实原文是分开来看，又躺下又睡觉的意思。我要，英文是 both lie down and sleep， 意思就是说，我必安然的，我必平安的，又躺下又睡觉。那他把它分开来看，所以当他能够平安的躺下来的时候，这已经代表呢，他的那个气已经平了。我们知道当你有一股气堵在那边的时候，你睡不着的，你睡到一半就很想坐起来把那个人再骂痛骂几句再说，对不对？你没办法，你就觉得那个气，就是我觉得那个气不顺的时候就积在那边，要想要一直出来，里面那种恶念，就是对那些人的那些那个诬告我们的人的这种就是心里的这种痛恨，就会成为一股很强的气，然后一直在里面积着。所以叫生气，就把它生气就把它生出来的意思。那你怎么躺啊？你躺不下来，你一直很想起来就去骂那个人，这个就是没办法躺下。那现在他躺下来了，因为神给他了大平安，他在祷告当中他更认识神的。还有就是什么呢？他能够睡下了，他睡着了。那他说他能够平安睡着，是因为神赐给他这样的平安。本来在压力当中他失去了安全感，在压力当中他没有办法和神和人建立好的关系，但是当他在祷告当中，神和他的关系有一种重整，这种重整就他让他心里有了大平安跟大喜乐。他本来的安全感，我们人最基本的价值有两种，一种是安全感，一种是价值感。他本来他的安全感跟价值感是建立在人的身上，所以当这些人在对付他的时候，他就失去了安全感，也失去了价值感。当他聚焦把从人的眼光，从人身上把他的眼光收回来，开始聚焦在那个永远为他守约、施慈爱、仰脸赐恩的福、赐平安的这位神的身上的时候，人的眼光和压力就不再成为他失眠的原因，因为他的安全和他的安全感和价值感不再建立在人的身上，而是建立在神的身上，而神永远不会离开他。那我请问你们了，当他有这种大平安跟大喜乐的时候，他隔天还要不要处理那些压力的问题？我相信可能是要的。可能还是他隔天起来他还是要去处理那些压力，就像你可能有房贷，可能下礼拜要考试，可能工作要就是 interview 要见工，要去见面试，也有可能要结婚了，结婚前睡不着，可能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要生孩子要睡不着，什么什么很多很多的压力。当你在祷告当中，你会发现上帝可以帮助你有大喜乐跟大平安，但并不代表你将来不需要再去处理这些。我就刚说了，问题并没有真的解决，但是事实上对大卫来说， 他已经那些问题对他来说怎么样？神在他心里所就是运行所产生的这种平安和喜乐，远远大过周围环境、周遭环境所给他带来的压力。所以我相信他隔天精神奕奕的起来，一定能够更好解决他面临的所有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解决压力带来的失眠呢？就是很简单的答案，就是祷告。怎么样祷告？刚刚讲了，第一，读祷告中向神恳求，神必垂听。当你在祷告当中，你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清楚，你的祷告就越来越确定，你知道神已经听了，他就在那里。第二，一起读，祷告中认罪悔改，神必赦免。如果你是伤害人的人，你要在那个睡前要怎么样默想自己有没有什么罪恶，有什么罪行罪想的，在神面前认完罪了，把那个毒从你身上就是去掉了。当然并不代表你隔天不要跟那个人和解，但是你的压力被罪带来的重压就没有了。一起读好吗？祷告中建立关系，神赐平安。但是我说了，就是如果你是被伤害的那一位，你在睡前的这种静默祷告还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这种祷告可以帮助你更看见神的祝福，更能够和神建立好的关系。当你和神建立好的关系之后，那一切都不重要了，因为神在你心中已经产生出里面比外面还大的喜乐，里面比外面还大的平安。那我最后的结论就是，愿大家今晚睡个好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生长的地方现在是一个充满压力的，尤其是20岁到40岁的年轻人压力更大，但是60岁以上的老人家失眠率却更高。主啊，我们真的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很容易被很多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安全感和价值感建立在神的上面，很可能我们已经失去了那种恒切向神求告祷告的那种心智。主啊，求你复兴我们，求你让我们真的知道，唯有祷告才能够到达你的面前，唯有祷告我们跟你建立更深更美的关系。亲爱的天父啊，从今天晚上开始，保守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睡前有15到30分钟的时间，至少在神面前能够静默沉思，想想自己怎么伤害人的，求神赦免；想想自己怎么被伤害的，求神扬脸施平安，使我们心中没有那些苦毒，没有伤害人的苦毒，也没有被人伤害的苦毒。主啊，我相信你已经在垂听我们现在的祷告，因为上帝你是怜悯人的，你是慈爱的，你必垂听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祷告，求你悦纳，也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当公义的祭献在你的面前。愿我们每一天晚上都能睡得好觉，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乃是因为上帝你的大能大力，你要在我们心中能够赐下那超乎人意料之外的平安，在我们心中要赐下那种大喜乐，是远远在里面超过外面的喜乐。我们感谢神，愿神真的从今天起让我们更看重读经，更看重祷告的生活，使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都能站立得住。这样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